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解除不愿执行其移民禁令的代理司法部长的职务，美国各界如何因应移民禁令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呢？另外，中国商人肖建华在香港被有关人员带走，这是不是中共在19大前夕展开肃清异己的行动之一呢？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而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要在下个月于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这距离两人上一次的会面还不满3个月。川普和安倍为何频繁会面呢？日本是否有意要取代美国引领亚洲新秩序？而中国政府又应不应该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我们欢迎您加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晚上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解职，这位代理部长在一天前下令司法部不要为川普下达的暂时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为主国家游客的行政命令来进行辩护。白宫发布一项声明说，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是奥巴马政府的遗留官员，他因为拒绝执行主要目的在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命令而背叛了司法部。声明还说，耶茨对边界问题立场软弱，对非法移民问题格外手软。声明说，川普将耶茨解职之后，任命了美国维吉尼亚东区律师达纳·伯恩特来取代他。川普的司法部长人选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将可能很快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通过。在星期一早些时候，耶茨写信给司法部的律师说，我有责任确保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与司法部追求正义、支持正确一方的庄严义务保持一致。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任命耶茨为司法部的副部长，川普政府请他在新的司法部长得到参议院确认前暂时留任。白宫发言人斯派瑟对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只有109人被美国拒绝入境，而从禁令实施24小时内已经有32万5千名外国人入境。川普总统坚持说，这项禁令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宗教措施，而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预防措施。上个周末，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间清真寺发生的致命袭击，警方已经以谋杀罪名起诉了一名法裔的加拿大人。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间清真寺发生致命袭击后，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一名法裔加拿大人。27岁大学生亚历山大·比索内特周一晚间被控在这次枪击中犯有6项一级谋杀罪以及5项谋杀未遂罪。星期天晚间在魁北克伊斯兰文化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导致6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星期一在议会讲话时表示，这些枪击受害者之所以成为袭击的目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想坦诚地对加拿大100多万信奉穆斯林的人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3600万颗心都由于这次针对你们的袭击事件而感到伤痛，请你们明白，我们珍视你们，你们以难以估量的方式使我们共有的这个国家丰富多彩，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这次还有一人被警方以嫌疑人身份扣留，但此人目前的身份已转为证人。警方尚未公布这次袭击的动机，也尚不明确是否有其他人参与枪击。2016年6月，就在这同一间清真寺，一颗猪头被放在这家清真寺门口的台阶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办公室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他致电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提供任何所需的帮助。美国之音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共19大呢将要在今年的秋季召开，所以2017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坛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而就在2017年的年初，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他在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次的政治爆料，而且矛头直指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他同时也暗示 这一次呢，他至少还要揭发四个比傅政华还要高级的中国政要。而无独有偶的，被称为中国金融巨鳄的商人肖建华，据称最近在香港遭到了控制。网络上有传闻，这是因为他跟反习联盟有关联。这两起事件几乎是在同时间发生，彼此间有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中国政坛是否有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要发生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通过连线为您邀请《北极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我们做分析点评。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是胡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一个最新发展，那就是在香港，那么传出遭到控制的这个中国商人肖建华，就在今天1月31号有一封最新的声明传出了。那么在这个声明里面，肖建华特别强调，他说中国政府是一个文明法治的政府，他本人没有存在被绑架回国的情况，他只是在国外接受治疗，那么很快的就会与媒体来见面。那么有网友就说，肖建华连发了两次声明啊，可以说是被声明。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两次的新的声明呢？
这两次声明，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嗯，因为发表声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公众的疑虑，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个公众对他的行踪、对他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关切。那么现在的时代是手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所谓有图有真相。你真的要说明，那你放一段视频上网，这就解决问题了。那他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两次通过他的这个公司的账号的微信发出这个声明。所以我觉得这不但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公众的疑虑，更加证实了他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妙。而这两次声明所说的这些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嗯哼，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就来看看，跟观众朋友谈一谈肖建华这个人。很多人知道他是个商人，但是也有很多的网络消息说呢，他其实涉及到了多个这个中共的权贵家庭，包括了曾庆红、贾庆林还有戴向龙等人。如果说肖建华他被控制的这个传闻确确实实，我们知道香港警方也证实了他呢失去踪影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代表着什么？尤其又对这个刚刚经历过铜锣湾书商事件的香港社会，您认为它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
据这个三年前《纽约时报》文章的披露，这位这个肖建华他还处理过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的一笔资产，就说明这个肖建华本人呢，他是中共高官的一个共同的钱袋子。那么当可以想象的是呢，当这些高官们彼此相安无事的时候，那么他的地位、他的处境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一旦上面出现裂痕，出现权力斗争的时候，他就变得就是自身的安全就变得这个相当的危险。我们联想起来的钱袋子这个徐明的遭遇，都真的要出狱了，突然莫名其妙就死掉。那么正是因为他这种处境、他的位置，使他就知道了太多的关于中共高层的这些秘密，因此呢，这个当局当然就非常紧张。又鉴于郭文贵在海外爆料的这个情况，我想把他这个当局把他这个绑架回大陆，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封他的口。另外呢，恐怕也试图通过他的嘴了解到其他的一些高官的一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那么这里显然就意味着上层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那么其中那个彼此之间在进行这种这个在明争暗斗，有这么一种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可能性在里边。这就和不久前出现的郭文贵的事件当然就是有密切的关系。他显然上面是正是看到了郭文贵的爆料造成了这种影响，所以就是在趁着这个为了防止肖建华也这样子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外爆料，所以就先把他给控制起来。
是胡先生，您刚提到了郭文贵这个消息啊，我们知道郭文贵销声匿迹了一年多之后，现在再一次的出声爆料，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很多人也说，当然背后肯定是有高层的授意。您的看法，他的爆料的内容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爆料的内容非常多。当然就首先你可以从他报上看到，就是中共上层这种权力斗争的这种残酷，这种那个尤其是他所谓几个专案组对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个员工的那种那个处置、非人的待遇，真是令人这个骇人听闻。 另外知道上层的腐败情况呢是极其严重，不仅仅是不只是被这些已经落马的，那么现在还在台上的一些高官，那么都在这个都涉入其中。另外他特别尤其呢批评这个现在正当红的公安部副部长这个傅振华，他一口一个这个习总书记王书记，但实际上呢，从他的这个爆料来看，以及从他原来的背景来看，他显然并不是习王这一边的。如果他真是习王这一边，他就用不着跑出来了。他也这个当局把他列为通缉犯，那显然是他是被当局所不容的人。再说呢，就是他在上次我们也知道两年多前。那个国内的媒体雷星就发表长篇报道，揭露郭文贵的种种问题，以及他和已经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种种关系。那么当时呢，这个郭文贵还在海外，就是这个叫板那个胡舒立。可是这以后两年多呢，他又销声匿迹了。现在他突然又出现，又现身，而且那个爆了很多猛料，这当然就让人感到非常奇怪。而他在海外讲出这么多情况来，那就给人一种感觉，他好像就是喝出去了。可是你细听看他的讲话呢，他又留了一手，他不但讲出了很多所谓猛料，同时他又告诉大家他手里还有一些更猛的料，他还没说出来。那么我想这里他当然就有一定程度这个自保和保护自己家人的这个目的在里头，因为显然就是当时这个当局就是以他的家人作为人质来这个约束郭文贵不要在海外所谓乱说乱动。但是呢，他的家人由于在国内已经受到那么这个残酷的这种迫害，所以郭文贵他现在他喊话无恙，他也有这个目的。他说如果你不把我的家人放他们一马的话，那我会把更猛的料放出来。这就是他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话讲出来，但是又留了一半这个用意所在。另外你从他讲话本人中间也看出来，确实还涉及上层一些更多的一些高官的一些隐私、一些秘密，包括所谓就原来流传很久的关于所谓这些淫秽录像啊，这些就是所谓核弹。如果我们想到海外还有一个人，也就是令完成还待在海外呢，这个同样也是对当局肯定也是让当局非常头疼的人物。所以现在这次事件的出现，好像无疑就是说明那么上层这个权力斗争，尤其是在十九大之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恐怕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
是胡平先生，您刚才也提到恐怕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很多人也说2017年才刚刚开始呢，头一个月还没过完，我们就看到了郭文贵事件，看到了肖建华的事件。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您认为中国的政坛上、中国的官场上还会传出什么样的一个重大消息？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有什么样的预期，或者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
当然要说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们也很难做出预测，那只是个简单那时候呢，就是习王这个打虎，因为他已经破坏了上层原来的那种恐怖平衡，那么他要恢复平衡，要达到这种稳态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现在又围绕十九大召开在即，这个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包括你王岐山是不是能够留任，你习近平是不是安排接班人，那么这里头显然这个有很多事情必须得做。那么上层这个习王这一派呢，他越是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就树敌越多，从而也使自己这个越发的感到不安全。而为了免除这种不安全呢，他又势必又只好就是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整肃政敌，这么一来就陷入这么一种这个内部恶斗的这么一种循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在今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鸡年春晚是如期的上演，台上演员可以说表演的相当卖力，不过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挑剔的也是一丝不苟。有关于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在把晚会上表演快板书的一位军旅曲艺家朱光斗称为是老红军，结果引发了网友的大片质疑。央视的微博后来做了更正，不过呢，中国的各级宣传部门则是已经做好了来应对网友吐槽的准备，提前下达了春晚的管控措施。观众网友对于央视春晚的关注度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真是网友太挑剔了，还是春晚的的确确偏离了娱乐大戏的本色，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内容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广州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野渡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叶东先生，很多人说啊，这个一年一度的春晚就是应该让老百姓很轻松、很开心的来享受这些艺术家的表演。可是很多人说，近几年来这个春晚说教煽情的表演，让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厌倦了。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批评？您今年看了春晚了吗？
这种批评还是对的。事实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春晚了。因为那个中国的春晚呢，它自从1983年那个出现在那个央视的屏幕上面，它最早实际上呢就是带有了那个市场经济进入中国的那个痕迹。我们应该看到的春晚，它之所以在原来呢受到大众的欢迎，更多的是呢它是那个符合了一些那个市场规律的要求。因为毕竟那时候中国它刚刚开始市场化，演练的那个意识形态在那个娱乐，因为市场经济呢它必须要求那个以娱乐来靠近大众，来达到它那个传播那个商品那个经济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这几年来说呢，在中国它整个意识形态呢越来越保守化的下面呢，整个春晚呢它越来越多的带上了那个政治化内容，来宣扬那个党国的那个意识形态方面。就是包括今年实际上的那个网友他吐槽的那些很多那个内容呢，我是在互联网上面我是选择看了，看了都看到了，就是这完全是在那个去年，这我们看到是在党媒信党这个前面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那个回潮的下面呢，这个春晚呢它这个政治派内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接接演演了，而是大张旗鼓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那个政治化的春晚，它当然是不符合那个网民的审美需要，那么它被那个铺天盖地的批评就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嗯，是。那么野兔先生，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呢，我们知道往年在很多的春晚表演上都说这个尽量他们不要能够出错，不要有出错这样的一个指示，但是在今年特别是在央视自己的官方微博上，把这位老艺术家朱光斗称为老红军，结果呢引发了一片网友的纠错和质疑。那么现在当局呢他是怎么样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光是封锁相关的批评和质疑有用吗？那么当局这样的做法您的看法如何？
这种出错我认为还是在那个他那个媒体特别是央视他们急于向党表忠心的情况下面呢出现的错误。因为呢这两年在官场上面呢这种向上面那个表态效忠呢是已经成为一种那个很常见的做法。而特别是央视他是在这几年里面呢，他因为他和权力部门的那个密切关系，他也是呢，这很多那个主持人都出了事。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那个他的现在一些人呢，他要急于向上面效忠来表跟那个意识形态，这是成为他那个一个选择。在这个选择下面呢，他出现错误呢，他就是不会，他是多考虑的背景因素，那出现错误也是在那个正常的情理下面了。在出现这个错误以后，在那个网民的批评下面呢，我们看到是那个党国还是选择了他那个一贯采用的那种鸵鸟和打压的手法。就是一鸵鸟手法，这一方面呢，把装着不这事情没有发生过；另一方面，对那个批评和那个揭露真相的那个这全面封杀，这实际上也是党国在意识形态管控下面的那种一贯手法。基于这种手法呢，就是说引起那个网民的那个恶感那这不是他考虑的，他只是要考虑在目前的措施下面他能够应付得了就行了。这是官僚，这是党国现在的官僚主义形态下面一种常见的现象的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是在广州的中国独立作家野兔先生，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做的点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要在这个星期五访问日本，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敲定了在2月10号要与美国总统川普来举行首脑会谈。美日之间的密切接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与中国又有多大关联呢？请您持续锁定并且加入我们稍后现场的讨论。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da ji da li.
Bon année, qui wei nan chou.
Et assalamu alaikum, da ji da li.
Kula amatum bakhir, da ji da 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ji xiao ru li.
Et assalamu alaikum, qui wei nan chou.
Ma koroko chou e kore sha.
Nam so de omnia ga omu cha.
Da ji da li.
中国民族新闻大吉大利，
祝福南北天子有气，所在上海人心得力，耶！
拉马唐巴鲁，真气扬帆，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祝福我一家人大旺。
福如来，祥吉妙算，
八零年代的热血。
신신수리
사랑선다리
다치다리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心，
我是樊东明，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周六进行了电话通话，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会在2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去年11月份川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安倍就曾经在纽约与他举行过会谈，3个月内见2次面。安倍川普为何频繁会面？而川普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日本方面是否有意来承接没有美国的 TPP， 并且取代美国引领亚洲新秩序呢？而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新年好。
余文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教授您好，新年快乐。
您好，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中美杨教授啊，3个月内见了要见2次面，那么再加上1次的电话会谈，确确实实很多人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会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此的频繁接触？您认为安倍政府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
现在日本正面临着这个在战略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面对着中国的这个超级，就像一个就崛起的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现实，日本呢长期保持亚洲老大的地位呢，很可能就维持不住了。另外呢，又和中国呢，就是有存在的领土争执。那么整整的这个新问题呢，是日本呢现在在外交上面呢必须依靠日美同盟来加强它这个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中国进行战略的对峙。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川普上台以后呢，对日本呢这个日美同盟和日美贸易等等呢发出了质疑。另外呢，要启动一种新的一轮这个两国间的经贸谈判，脱离 DBB 等，这使日本的既定的战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甚至于变动。那么是不是能够今后能够继续维持好日美同盟这样的关系来继续对抗中国呢？日本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底了，没有数。另外嘛，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还在不断的要紧，如果是脱离 TPP 以后，日本如何在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呢？他也必须考虑在没有 TPP 的情况下怎么样子面对新的局面。所以说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想和川普建立亲密的日美同盟关系，那继续能够维持目前对中战略的合作态势，所以他非常的着急。所以在近期内呢，就不断的访问和派出部下去和川普进行联系。
是，那么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安倍为何积极来接触川普？那么这与中国有多大关联？刚刚杨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一些。
跟中国有很多的关联，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包括军事，都是有很深的关联。因为这个亚洲的这个两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日本，那可能决定了整个亚洲的这个态势。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势，也会影响世界。那川普在没上台之前呢，就说关于这个日美关系、日美同盟和这个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要做出相应调整。那我们现在看川普上台从1月20号到现在10天了，已经做出大量调整。一个是从这个经贸关系上，首先否定了这个奥巴马的 TPP， 中国人叫 TPP， 有一种玩笑的说法。那么现在川普把这个条约已经废掉了，那么就是不仅是踢你的屁股了，而且要从正面开始进攻了，要打你的这个要害部位。所以呢，这个要回到 WTO， 按照国际的规则，按照 WTO 的规则，跟这个大陆政权、这个中共啊，有一个这个经贸上的较量。那么对日本来讲，从2013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调整，叫安倍自民党重新上台以后，他要走出二战以后对他的束缚和框架，那么又有一个新的态势。那川普上台对他来讲，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对日本也是这样，因为他要有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他始终要想我要进入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这个问题可能要接下来在这个安倍和川普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接着都要谈这些问题。美国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务问题上要出多少军费，你日本要出多少军费，安倍说了我们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当然了，这个捍卫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维持国际正义，它需要一个成本。你过去这个美国的政策拿到国际主义问题，有点跟这个大陆政权现在，当然了，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政权给外边都是维护这个专制的，很多的国家都是给专制的拨款。那像非洲的这些政权，包括南美一些政权，都是专制的国家。那么美国呢，给呢不是这样，是要维护民主，两目的不一样。但是美国也大量的那个使用了这个自己国家的国力，14万亿不见了。那么川普是一个商人，他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那所有的正义都需要成本，你要需要我帮助你，那你要出钱的。他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很多事儿都要做出相应调整。 美日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说对日本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是，我想请教杨中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在东京呢，各界也都在积极的准备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这个星期五就要到日本来进行访问，这也是马蒂斯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而且他没有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是他主动选择了日本来作为出访国家。那么很多人提到，很多的报道说马蒂斯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重申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强调的，那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是隶属于是下属于美日安保条例的范围之内。您认为马蒂斯在星期五与日本的这个官员高层会谈的时候会触及到这个议题吗？那么他可能会谈到哪些呢？
从一些公司发表的这个报道来看呢，马蒂斯说这次主要是到日韩来了解一下这个日美同盟汉美同盟之间所需要什么，日本和韩国想些什么，美国能做些什么，主要是听问，而不是做出具体的承诺。但是从马蒂斯的一般的观点来看，他对这个尖阁群岛啊，包括这个中国说的钓鱼岛呢，他的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呢，是承认表示要信守奥巴马时期的承诺的。那这对日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那么但是呢，从马蒂斯要来以前到来以后呢，这个变化还很多，特别是呢，川普对如何保卫这个钓鱼岛始终没有松口过。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日本呢既期待又担心。那么另一点呢，我估计可能就是为川普和安倍的二月十号的会谈呢做铺垫的。那么这个川普已经多次敲打日本，希望这个日本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就是增加这个对驻日美军的军费负担。那从公司的报道来看呢，已经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的75%的费用，如果再增加的话，日本是很有怨言的，就是说那等于是美国是雇佣军了嘛，不是真正的起着国际领导作用的那个老大哥了。所以呢，从日本来说有这个能力，如果在川普一再的要求下，他也可能会多做出一些承诺，多承担一些费用，但这对日美同盟关系的这个性质就起了已经很大的变化。那么日本认为就这个就完全是雇佣军的关系了，不是同盟者的关系。
那么针对有关，
所以说呢，
是您说，
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马蒂斯来呢，主要是为川普和安倍谈话做一个铺垫的。
好的。那么稍后我还想继续就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来请赵岩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
川普和安倍晋三在不满3个月内的频繁互访，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形势，还有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宣传和软实力的渗透，还有向海外扩大其经济领域的投资，都在加大其的政治和经济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川普和安倍晋三在不满3个月内的频繁互访，其目的是加大日美同盟关系。我认为意在遏制威胁世界安全的共产主义中国，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中国中共理所当然会加大对此事件的关注，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共现在加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们这个在世界上到处伸手，中国现在人他都很自豪。你看，曾经联合晚会说我的国，真厉害，我的国。所以说，共产党他就是说，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头号敌人，他时刻都是他。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每次讨论军事节目，都是冲着美国来的，没说冲着哪个国家来的，都冲着美国和日本来的。所以说，这次安倍晋三去美国，肯定是要加强那个日美同盟关系。我觉得美国啊，就是应该放宽日本的那个国内政策，使他那个国家正常化，就使他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当然，就是特朗普 不去这个不要这个日本就是说出军费，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放弃那个日本，也一定要那个就是说加强他的同美关系。然后的话，美国我想那个日本啊，他始终是后悔，不要说什么的，不要听共产党所说什么的，纵容日本。我想日本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说偷袭珍珠港，他因为他将来未来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说他不会再去打美国的。我相信日本一定做得到，他只是和美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国了。中国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头号潜在对手。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听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简单谈一下吧。他可能就是两个大国实力都向下了吧，可能就加强，说难听点就加强勾结吧。但是我觉得效果是有限的。我就说你的吧，谢谢。
好，谢谢您，庄先生。我想就请赵先生先针对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美日确实应该加大这个同盟关系，特别也对川普在上任以后是否在外交上有一些转变，这也可能显示为何这个安倍在三个月内频繁的想要来见川普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川普上台以后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钓鱼岛问题，刚刚杨教授也说，确实川普在过去被询问到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都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他说我要怎么做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美国就应该要让人捉摸不定，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钓鱼岛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疑问，还有想要了解您的观察。
因为首先钓鱼岛是一个历史问题嘛，就是二战时候这个遗留问题，当时这个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是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收回这个钓鱼岛，但是蒋介石说我们要共管共治。那么事后得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呢，就是因为要感谢日本皇军这个帮助中共这个拿了天下嘛，没有日本的侵略，那个共产党不可能有机会嘛。所以在钓鱼岛的问题上，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就是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自己这个以国务院总理啊，那个和外交部这个这个口的那个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那么人民日报的声明你作为历史已经存下来了。到了1982年代，这个邓小平就说这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慧解决不了，那留给下一代人。那么现在是下一代人已经执政了，这个问题他要解决了。那么这是一个二战遗留的问题，川普回答的也很智慧，就是说我不跟你说，我让你琢磨不定。那么这里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本来美国在二战当中帮助过中国，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那你作为中国人来讲都有了这份这个二战的那个遗产的那个实惠。那回过头来中国大陆怎么对待美国呢？就是我们知道1950年有一个韩战，直接跟联合国美国就对着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要跟着斯大林搞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套，其实就是搞封建专制，再加一个马列主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彻底的解决，美国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二战的成果我送给你，完了你把你自己前沿放得离我越近越来越近的地方来威胁我，不可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也这样，原来11段线被周恩来和毛泽东送出去2段线，剩9段线了，这也是二战的成果，你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实惠。然后回头来美国人帮你得到这个实惠，你现在说南海问题是我的，原来是一个国际通道，那你不让我走，美国人肯定不干嘛。所以说第三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这位先生说这个都是虚的，不可能是实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10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的一言一行都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他所要说的他所要干的都不是虚的，都是实的。现在就看大陆那边外交部没有任何办法，到现在川普上台10天了，没有一个电话去沟通，没一个这个见面那个能够撮合在一起，就是没有这样的行动，只能靠这个在川普上台之前靠马云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自己认为是一流企业家，事实上根本离一流还差着远呢，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差得很远很远，就是吹个牛，1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给你， 好吹这样牛跟川普见了一面，那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很多，包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他没有抓着问题的实质，只是一个虚的。他以为商川普是一个商人，我来跟你谈商业，中美关系就好，不是这样的。
嗯哼，杨教授，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多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确确实实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多位的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疑问，我想在此呢就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到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外交领域上呢往往被解读为是一个收缩或孤立，那么他想要请问您，这样的解读成立吗？正确吗？那么他认为美日领导人的频繁交流，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会有所调整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在经贸政策上面，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他主张的双边协议，那么就是说利用美国的优势，利用这个财大气粗，迫使对方让步，做出对美国有利的一个交易。那么从这点来看，他对日本、墨西哥现在采取的措施已经是很正确的，就是很正确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在这个选举以后当任上任以后在推进着。但是在对中国、对德国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国家呢，他并没有马上发出一些这个经贸战争的宣言。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还是很精明的、很实惠的，他不想把一下子把战线拉得挺长，铺得挺开，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说呢，不是和中国和德国将来不会有争执，会有，但是我估计他必须要慢慢来，一下子拿不下这个实力强大的中国和德国、印度等。所以我说呢，这个是迟早要有的。但是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呢，我的看法是，钓鱼岛实际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是两国三方的问题，台湾、大陆和这个日本都存在这个领土之权。如果讲某一点一个理论是对日本有利、对中国有利，都是说不通的。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两洲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结果呢，是外交是讲实力的，讲国家力量的。在日美同盟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提出这个钓鱼岛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争执，但是还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但是随着如果是美国逐渐退出亚太，中国的国家力量逐渐强大的话，这个外交呢就是讲实力制胜的。那个钓鱼岛呢，将这个形式呢随着时间的增长，一定是倾向于中国的，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嗯哼，所以您认为日本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关注的，是吗？也有一些担忧。
那当然，日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嘛，他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外交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第一就是拉住美国，巩固日美同盟；第二点呢，在经济上想建立 TPP 这样的一个经济战略同盟，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上呢，也就是他的全球价值观的外交，拉拢自己的能够拉拢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所以他是中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对抗，实际上就在经济上有这个密切不可分的来往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面都已经全面开打了。但是他当然不是用战争，好像看上去很战争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战争已经在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教授啊。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安倍政府呢在日本的国内他也遭遇到不少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十一月他见了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他那一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当选总统不要让美国退出 TPP。 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总统令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十一月的访问并不成功。那么在日本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图表可以向大家来显示啊，这是日本共同社就在前两天一月二十八号所进行的最新民调，那么其中就显示了，在日本呢，有许多的民众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呢，仍然有很大的担忧，有将近八成以上的民众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那么对于美国与日本未来关系的发展，甚至有超过 一半的民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川普上台后的国际形势走向，日本民众有83.8%的人是感到担忧，不感到担忧的只有13%。那么对于美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呢？那么认为美日两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的有高达54.6%的人，只有4%的人认为美日关系会转好。那么我想请教杨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国内的氛围之下，对于安倍政府来讲，要维系与川普政府的良好关系，是不是更加的具有挑战性？
我觉得日本现在面临着很严重的考验，甚至于有可能是接近于这个当时日美经贸战争的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故。我们知道日本是非常听美国的，那么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最后是向美国妥协的。那么在这个我们最清楚的就是85年的广场协议，那么就是使日本的经济呢一下子进入泡沫化时代，是到经过30多年的调整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阴影。那么现在呢，这个你刚才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日本的民众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界也非常担心。比方说最近的川普对这个日本的汽车行业发出了严厉的指责，认为日本的汽车大量的倾销于美国。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呢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是没有关税的，而美国对日本的汽车是征收了2.5%的关税的。尽管这样，日本的汽车还是大量的倾销美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的赤字啊，基本上就是有1/2以上的都是日本的汽车的盈利。那么川普呢是拿准了这一点，所以想迫使日本的汽车在这个不能大量的倾销美国，尽可能的要移到美国来生产。另外这样的是日本的汽车行业制造业有空洞化了，那么在日本的在美国就增加了就业。所以这次川普和安倍的这个会谈呢，对日本将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口的考验。但是我估计这次大家双方还都是试探性的，还不可能谈妥，
不会有任何的承诺是吗？
但是呢，这个川普逼迫日本这个屈服的可能性，这个意志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日本看来呢是很难对抗。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最近呢这个川普与安倍的频繁会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认为美日同盟将来应该朝向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我们也想听听观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意见。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是我吗？
是，请说。
是这样的，就是说自从川普上台以后日美领导人多次进行频繁的接触而且每次接触的话，我觉得是以日本方面是为主动，这个都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你看那个国际那个局势日本方面的话呢，看到了中国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已经放弃了过去的那个韬光养晦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那种姿态，在钓鱼岛南海等方面。所以日本的话呢，他自己也在衡量他自己的实力，如果跟中国单打独斗一对一的话发生武力冲突，他自己不是很有信心感觉，所以他必须跟美国把关系搞好，这是一方面，从军事政治方面考虑。另外在经济方面，他原来是亚洲的经济第一老大，结果现在已经被中国挤下去了。如果在经济实力上面他又不如中国，所以他有一种不安感，这很正常，很可以理解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处理的还是挺聪明，我感谢，谢谢。
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面有几位观众朋友呢，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位署名叫 Lor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想做地区老大，首先你要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才行。你看看中共和周边国家闹得多僵，不但没有盟友，连朋友都没有。其次呢，要有自己一套价值观的输出，明眼人都能看到中共的假马克思主义在亚洲还有市场嘛。所以我认为中共除了用武力来搞破坏，没有什么可能成为亚洲老大。 那么另外这一位是署名自由六月的这位网友，他也说，他说美日俄韩等几个国家联手来削弱中共的亚太势力，维护南海和平以及自由航行，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围剿中共的海外扩张。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刚刚我们也谈论了很多观众朋友提到的，当然这些呢，这个当然也都是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能够借着联合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知道安倍其实在一月初的时候还访问了亚太的四个国家，很多人认为就是在亚太地区来进行一个铺垫。那么你认为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之下啊，到底这个中国现在它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美日同盟是不是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么未来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权力的真空而做大呢？
问题是这样，就是前一个电话那个网友在说啊，说这个中国现在军事力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了。我并不认为这样。你不要小瞧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军事力，尽管它是一个自卫队，但是它的装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呢，这个现在还有这个美日同盟美军驻扎在日本，他是觉得说现在中共大陆的军队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二，这个亚洲第一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肯定不是这样。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已经说过了，一个腐败的军队，你怎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呢？不可能的事儿，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你那么多的将领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一次就拿下去47个将领，还有上百个这个将领这个贪腐问题还有待于这个一步一步的清理。你30年不打仗的军队，你能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军队吗？不可能是这样。你很多小的国家，你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你看对这个叙利亚的打击，十几天前的打击我们看到的，包括俄罗斯雷达你都看不到，你怎么能说你是亚洲第一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个后边的这个网友说，这个对美日同盟的影响，那个中国的壮大和发展对美日同盟的影响，我个人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如果撤出了这个亚洲，对中国也是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
为什么？
那么对整个亚洲的安全也是不利。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实力也罢，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它在这个地区起到一个稳定剂的作用，一旦美国撤出了，就刚才像杨教授讲的那样，那么中日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来得更早，那么日本人也不会坐等着让你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来打击我这个常规武器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日本可以一夜之间造出原子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包括韩国，虽然时间会比日本稍微长一点，包括台湾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上都有可能做到在不长的时间内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那么就是下一步就看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是怎样行动的。我觉得川普嘴上说我要走保守主义道路，要退回到这个自己首先美国利益第一，但是说是这样说，但实际做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
杨教授再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这个如果说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真的会影响到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外交政策，这个过去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把重心转往亚太的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转变？那么在日本方面呢，除了希望能够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有没有意思想要取代或者是接下在亚太地区的这个重责大任，来担当起这个亚洲的一个领导国家的地位？您认为这个安倍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安倍呢是没有这个，现在安倍的日本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威信呢挑起这个亚太地区的领导者的角色。那么但是面临着川普咄咄逼人的经贸攻势，如果是一定要在这个脱离这个 TPP 以后，美国别使日本更加的提高它的威力，然后把日本的汽车市场给封死的话，那么安倍的日本会转向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就是 ICEP， 就是在10+6的国家的经贸自治圈区。现在在安倍今天在国会上 已经做了这样的表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进来这个 RCEP， 这里面的包括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加上东盟十国的一个区域组织。那本来这个组织这个区域经济同盟关系已经推进得很快了，但是由于 TPP 的出现，日本呢就转向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如果在日本转向这个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谈判的话，那么这对中国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中国将会甚至和日本合作，主导这样一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美国一定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但是目前的川普的经济政策很可能迫使日本走向这样一步。那么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天势来看啊，往往对中国在比较不利的时候，往往出现对他很有利的一个转变，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我们谢谢杨教授。那么节目最后剩下两分钟时间，我想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来谈谈。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有网友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提到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请赵岩先生答复，顺便呢做一个总结。他想了解的就是在安倍和川普频频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共当局他最有可能会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刚刚杨教授的分析是说，如果在川普这样的一个经贸政策的这种压迫之下呢，可能到最后反而变成对中国是一个有利的局面。您的看法，那么中共当局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我不能完全同意杨教授的观点，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中共始终是表面上嘴硬。那么我们看到在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跟安倍有一个90分钟的见面，那么环球时报马上就说那川普会对那个安倍放鸽子，会怎么样？完包括说台湾，说台湾只不过是生了锈的杠杆啊，就这样的语言都出来了。那么另一方面，他说亮剑，包括打这个东风21啊，那个这些事儿都出来了。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是川普是刚刚当选，最高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个事儿，就是川普的那个商标侵权的事情。10年的官司，一审二审都输了。但是呢，川普这个当选不到一周，那北京市高院就把这个案子给掰过来了。所以这个明里和暗里的事儿呢，都是不好说的事儿。包括最近这个川普说你我跟你那个有那么多的利益，给了你贸易顺差这么大，美国吃了这么大的亏。再说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是怎么反应呢？包括对朝鲜的这个核危机的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对朝鲜核危机加大了更多的这个物质上的限制，所以不要听他怎么说，关键看他怎么做。我觉得面上的事儿和里的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日本东京参与节目的杨中美教授，感谢二位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环保起诉变败诉，环境维稳进了中国法庭，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多天，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支持者交口称赞，反对者示威抗议。中国时间2月1号星期三早上6点，美国观察带您持续关注。
好的，我们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